你请喝。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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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我们昨天讲到210页谈精进。那这个精进，藕益大师特别再将后头的这个精进分三类，等于是三句境界啊。从当念过去啊，这个无数劫来啊，为求世间贪欲境界，这个为披甲精进。然后为未来，为令未来远离吃苦，这叫摄善精进。然后大悲利益众生，叫劳逸精进，叫利乐精进，等于是有点配合的那种啊，利益界啊，这个摄善法界，还有劳逸有情界，那这个是方便这样搭配啊。那实际上就精进，就这个论的本文来讲啊，当然也不必然。当然大悲饶益一切众生，这个、当然是饶益有情啊。那至于前面两个哈、啊，倒是可以通摄其他的意思。不过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见解，可以值得参考。那精进啊，昨天有提到，要能对修行的意义啊有所了解，这个精进才能产生。假如光想要说，我们说要精进啊，这个要是不能很清楚这个修行的利益啊，想精进也精进不来，没有一种驱动你的这种那个意义在。所以他一开始先谈说，你要了解为求世间贪欲啊，虚受一切身心大苦，然后毕竟无有少分之位。所以这时候应该是积极的呢去，因为你虚受一切身心大苦。那再过来另外一面的意义是什么？远离此苦，殷勤精进。一个，所以说在这一个前后啊对开啊，一个是有苦，一个是要为离苦。所以我们站在这个地方来谈啊，他应该，所以说我为什么讲说其实这是一体两面。我们长时间这样轮回啊，虚受了一切身心大苦，因一恶法当止，一善法当精进。所以这你看这个词里面，是不是就是我们经常四正勤里面的两头意思啊？一恶当断，一善当修。那重点在哪里？虚受一切身心大苦，无有少分之位。这是就自己来谈，就自己来谈。然后以菩萨法来讲，自己本身应该离一切身心大苦，那一众生呢也应当令其啊离一切身心大苦，所以大悲利益一切众生。所以说等于是精进是建立在如何令自己乃至众生离苦得乐，这是精进的主要的动力啊。所以这个应该这已经是在修行菩萨行的精进度。可是我们不要忘了，这五门是在修信心，是在修信啊。所以 一般来讲我们还是很不容易去体会，这明明是已经信完了以后，对佛法有 一些认知以后才开始实践利益才精进，就是没想到这也是修行的一种，这是修行的一种。所以前面已经讲过了，假如在佛法上我们缺少一个实际的实践呢，佛法只一直停留在理论的原理上的讨论，你没办法得起 真实的利益。我们要知道信心的信并不是一个，这个原理你们能不能体会到为什么是实践增加信？本来对没错，我们知道以后让我们生信，对不对？可是现在并还是由实践来生信，你们找到这个原理？其实这里面有说到，如果你认为你的信是必须要从外而来，必须要有外面的东西来增加你的信心，这个信心啊始终是带外面的因缘，这个信心会动摇。你的信心是靠别人给你的鼓励或是给你一种说明，可是你知道所有之所以会颠倒，正就是你的心妄思，你不能信也是烦恼所成。所以当你在修的时候，是不是就直接对治你的心？就算说你刚开始还不清楚，所以当我们在精进在布施持戒，是不是有一种对身心进化的功能？而这种进化功能不就是让你心清净的一个主要来源，就是让你信心生，因为那个能信所信不是就是心吗？注意，能信所信都在心里。所以当我们不断在实践行以善法，本身就给自己信找到来源了。这一份净信心，清净的信心，其实并不是由外面可以给你的。真正的净信心是来自于你解脱，你断除烦恼，慢慢降低你烦恼得来的。我们经常是说，你给我了解以后，让我对佛法产生信心，我就愿意修。变成我们的信心经常是建立在外头的，这只是别人给你的只能一部分而已。就是你一直如果光靠别人一直在跟你讲说，而烦恼没有减除，这种信心不会增加的，知道吧？因为能信所信都在心呐、啊，所以我们要奇怪说，哎，明明是知了以后才行，为什么行来帮我信了以后才行？为什么行也能增长我们的信？没错，实心位的菩萨对于真如法的信守也是从实践里面一分一分提升。为什么？从于实践的付出当中，因为这是一种不断增长的，你知几分然后用功几分，由这样的用功又增加你的信心，而不是等待的全部都你理解以后你才来行，没有那种机会。因为没有去实践去断除烦恼，你的真实信心不会生，是。所以我们要讲说要信不退，真实不退，也都是果上的人。如果以声闻法，就是出果人才是真正信不退。你看到出果，到出果就因为他证得一分了，是。也是修来以后才信的，不是说他信完才去证到果，都是这个道理。好，那我们看下一个，其初学菩萨虽修行信心，以先知来多有重罪恶业障故，或为魔邪所恼，或为事物所缠，或为种种病眼之所逼迫，如是等事为难非一啊。就是说初学菩萨，像我们的初学菩萨虽修行信心啊，你有一点信心，你也开始修，要又要增长这个信心，但是从以前累积下来的多有重罪恶业障故。这个恶业障有多少？这个从 所知障从烦恼障，所知障烦恼障障都是从以前一直累积的，有的是纯粹就是一般的罪业罪恶，有时候最怕是什么？曾经谤法破三宝，这个罪这时候就出来了。因为这样的因缘啊，直接冲击到什么？你对法的信心。你以前是否定他，现在要拿他来对治烦恼，等于是就好像我们一般人，你先跟人家否定，然后再拜托人家帮你忙，这谁会受得了这个？是不是？所以一般来讲，我们在很多就自己未受用，甚至等报都报出来，你还不知道你原来葬在哪里，那个格格不入。甚至有的人如果大毁谤的破三破佛法的，这个都很难。等直接啊，就尤其是破大乘法，因为修行解脱终究是相应真如，而以真如顺应真如所说的教法，才是真正能成佛的法，这就是大乘法。所以一旦走向正真之路、菩萨之路，这个障碍就出来，你成谤大乘，因为这是法的根源。所以任何一个背离真如、以法性相逆的这种毁谤、这种罪业都重，因为这是你的你寻求解脱的一条路嘛，所以它很重。所以这个重罪啊，很多就是我们经常感觉到的，就是只能就我们经验上的去体会，说我有什么罪业，你找不到原因啊，因为那是过去式的。因此我们必须要从佛法里面去感觉，什么感觉？即使你能不能察觉，你只要心思够细腻，只要你的那个佛法观念越细腻，即使你可以看出来，看出几分。那我们前面讲了，因为它是一个，当你造这样的业，这样的结果就这样出来。啊，你今天有哪里产生的真跟假，你的业报就在那里真跟假，是。所以我们如果在修行上，我们化解我们的每个人都有他的障碍。所以我们要讲究贪心人、嗔心人、痴心人，还有等分心人。就说有的人是偏贪，有偏嗔、偏痴，有等分，是都有。那同样，这时还是简单讲的，每人过去所造，尤其是最近的因缘成熟现前的，你就看我们哪的地方容易有障碍的，往往就是这个业报在那里。啊，所以你强的地方，就是你今天受用的地方，而你弱的地方也是以前所结的。所以有时候我们虽不能清清楚楚知道我们过去造什么业，可是从今生所感应到的，从佛法了解，你就知道我今天如果有在这里有障碍，就是我以前曾经这样的罪业，所以我就忏它。那这个忏就直接针对原因了，所以我们不是另外在找原因，就是从你有如是果必有如是因，就忏这样的因，直接针对啊。如果有哪些问题，就是有哪些因，那就直接从这个因下来忏，就最直接的。所以一般来讲，我们经常忏都是笼统的，所以像六根忏啊，六根忏它其实已经更根源的针对我们的烦恼、我们的业障。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忏啊，看我们自己在哪里不容易得自在，我们必须要把从尽上的归罪于尽的回归到为什么我不得自在，这个不得自在是依什么因缘而不得自在，你就应该从这里忏。所以反而回头会找这个原因，这个因为它会造成你这样的不安。我们这样讲，祸为魔邪所恼， 摩血首脑，其实这摩血除了外摩之外还有内摩，而且大部分是内摩。这摩是强烈的习性，我们的习性，像我们的习性啊，修行难在这，我们看不到自己的习性，我们的习性会驱使我们一定是往哪里去抉择去造作，这就是不自在处。我们会从哪一个固定的角度去判断事情，得到想要得到一个满意的答案，这个就让你还必须要往这边去束缚，去僵硬在这个地方，背离它就让你不自在。所以不管你顺与不顺，其实都是烦恼。在你的生活当中，顺其实是烦恼，逆也是烦恼，都是烦恼。你有我们讲福报是顺叫福报，可如果就轮回来讲，顺跟逆都是烦恼。顺不过是你所谓的福是有漏福，刚好符合你的愿，如意如你之意叫福报。可是这如这个意是如你的烦恼啊，如你的妄想啊，如你的贪嗔痴啊，就算这边有一些相对善，终究还是颠倒。所以在世间里面，不管顺逆境，要不能增长你对他的智慧和正见的观察，只能在这里面再染，都再从解脱法上，从大乘法上来讲，这都是恼事啊。所以说，修行人到最后，他不再求世间如意事，他在求解脱事。解脱是顺逆苦乐皆舍的，不是在求乐事，不是在求如意事。所以直接要破的，直接要断的最大问题是哪？断我们那一份妄想，这叫最大的魔啊，五蕴魔。破为事物所缠，事物所缠。像我们来讲，我们有没有事物所缠？有。可是我们的缠法比外面很少。我们现在像比如说做一个出家人所得的缠法，我们会缠，我们缠的并不重。我们即使心理负担，可能我们尤其我们这个出家都是我们都没有家庭就出家的。那有家庭出家，你就知道说其实出家算是没有压力啊。我们的压力有时候还可以回避啊，有家庭的压力，今天我暂时不当家长有痛事吗？今天看到孩子不乖，我今天暂时把当父亲的责任先放下，先把母亲罢工不干，今天不当妈妈。你能丢吗？这个自从你有家庭以后，为人父为人母的责任永远也摆脱不了。是那一份牵缠，不是你要与不要，面对自己的家人骨肉，这种牵挂都已经不是说关机就关机，开机就开机的东西。你不得不，因为从一开始有眷属，从起因就是执着，所以到他受用果的时候，都是和业力的那种牵缠，所以你不可能关掉他的。有没有真正体会的话，这是业力形成，所以才叫家。业力形成才叫做家。所以不可能关掉，不能关掉。所以就事物的牵缠，因为其实这也是从我们的业力所造作，我们从于对世间的挂碍执着，所以感应的事物，感应的外缘，情缠的缘，外在的缘，事物的缘，你当然要工作啊，为了活命啊，为了家庭啊，为了种种这些，你摆脱不了。有些你可以摆脱，有些你没办法摆脱。所以有的人即便想修行啊，这个要没有观念上的改变啊，所以要去除事物啊，第一个要你观念改变，否则的话没有事情来牵缠你，你还会自己去找事来。 啊，你还会去找事来挂碍，因为这是你维持生命的习性。那如果观念改变了，至少你主观去造作去感应来的某一类主观可以决定的这些事物可以减少，可是以业报赶来的事物啊，不是说你说切就切。即便我们现在出家，我们很多也没办法完全改变的。为什么？我们活在一个工业世界里面，我们还要为吃饭张罗，要啊，你到极乐世界就不用了，就没有大了这个问题。是，你看省多少，很多事情就在大了就已经占掉多少时间，可是没办法，你不做，每个人都要做，每个人都要吃，这是业力牵引，所以你有这个物要那个。即便你到一个人的时候还是要吃啊，你摆脱不了，这是业力所看的，这第一所牵引所感应来的，你没办法完全摒除掉啊。所以在任何场合，这种事物的牵引啊，会所缠啊，会让你没办法好好修行，会为种种病眼之所逼迫。当然我们要知道这个病眼是从哪里来，不同的病有不同的缘，那即使表现在身体的病，也我们像我们身上啊，每个人其实都有病，大病小病，不是有人讲说每个人其实都有癌细胞，只是成不成熟而已。每个人都有癌细胞，因为那么多细胞，一两个变样的总是很容易找到，只是因为你的身体健康，或是因为你的业力的关系，所以它没有发出来。那可是病有很多类，所以有一种是四大不调，有是修行来的病，所以病其实不完全只是身体上的问题，我们的病其实有很多是这个时候发，有时候是这个时候发，有时候发成这一种，有时候发成那一种，要看你内在结合的是因缘是怎么样，所以有时候病也是一种福报的问题。那现在这个问题就是面对病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去面对它。如果有的能转过来的话，病就变成一个增上缘，否则的话单就病来障碍我们修行，病是一个苦恼的因缘。如是等是为难非宜啊，令其心人会修善品。为什么会修善品？你没机会修。所以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现在假如有机会修，其实是福报。那现在障碍你不能修的是什么？是一些业报现前的一些客观的烦恼呢，还是你的心还不能死？如果你，我们现在讲的这个是，如果你自己攀缘于外的，这是你招来的。那有时候是因为不得已的，不得已让你会修善品，这是让我们最不堪的。我想要用功，障道因缘出来，让我不得修行。所以像我们现在讲说，只要还有机会，就是我们没有什么特别障碍修行，这时候就当精进了。因为这后面有哪些障道因缘会让你想修都修不来，这时候再去想修已经也不会是晚了。会修善品，因为这些种种干扰让你没办法好好专注修行啊，你必须要拨很多时间啊去处理这些事情。是故宜应勇猛精进，昼夜六时礼拜诸佛，供养赞叹忏悔，见请随喜，回向无上菩提，八大誓愿无有休息，令恶障消灭，善根增长。就是说你还是有的时候他是要你用这样的心来对治这些障碍，以更坚定的心，好，即便有病缘、有事物、有魔扰，因为现在看起来好像都是客观来干扰你的。那刚才我们提过了，这所有终极的根源呢，在哪里？在自己。所以你如果非得要，当然在我们现实当中，有些东西可以挡掉几分，去除几分，可是如果你要非得把这些处理完了，你还是不可能， 因为你假如没有坚定的道心，你就算表面这些障碍去除，你不会修。你发觉，你注意看哦，我们看到很多人哦，忙的时候用功，不忙的时候反而都没修，真的。不忙的时候反而修一下子就没再修了，忙的时候很急躁，想修，利用时间修，都在修。一有空，没耶稣的时候，反而没在用功，原来是这样。所以，去除障碍最主要是那一份道心的提升。所以我们还是要回归到一个地方啊，这些障碍是你初学罪业所感，啊，由有重罪恶业障故啊，所以有这些魔恼思慕这些来啊。这时候你应该更发勇猛心，你千万不要倒过来啊！啊，比如说我有其他的恶因缘啊，你不要一直在等待这种缘退失了才要修，而是就应该体会这就是罪障的感应，就要修了。你会得把它处理完再修，刚好就是一恶性循环。因为这本来就是由心感应来的，你现在不直接下手，从于这些忏悔啊各方面修持，却反而着意去把外面先经营好再来修，那不会停的。所以他提出来就是说，这时候更应勇猛精进。哎，我们本来想精进他障碍，现在应该怎么样？就直接对峙啊！他说，你应该昼夜六时礼拜诸佛，供养赞叹忏悔。就是普贤十大愿了，回向菩提，发大誓愿，无有休息，令恶障消灭。用这种方式的，用这种方式的。这你看到、啊、他这里解释啊，此即普贤十大愿王，亦即《赞察经》中地藏大士所示忏法，亦即《法华方等诸三昧》中十颗行道法也。就是普贤十大愿的转更替啊，言十愿者一礼敬诸佛，二称赞如来，三广修供养，四忏悔业障，五随喜功德，四地小义，应皆可知。前五个啊就是这样哈、啊。这个、我想，这个我们知道哈、啊。六勤转法轮，七请佛注释，即今欠勤所摄，这个开合不同。是普贤十大愿，那我们这个里面的勤转法轮、请佛注释，就是这个起信论里面的，是吧？欠勤，把十大愿里面的七、六跟七设在欠勤。八常随佛学，九恒顺众生，即今八愿所设。啊，我们要讲八愿，为什么样？要常随佛学，要恒顺众生。在十五阶回向，当然就是。即今回向无上菩提，所以起信论所谈的这些的开合，刚好就是普贤十大愿。好，言十科者啊，就是我们把这种修行转为修行仪轨啊。他在讲说有这个法华方等三昧十科，就是我们看那个法华三昧啊，它有立十个好、哦、步骤。好、哦，来设定一个仪轨，将现在讲的十大愿的这种方法啊，融设在里面。言十科者，一言道场，二进三业，乃至十坐禅。第十是坐禅，这进三业里面有身口意，然后到最后还有请三宝，啊、哦，那。供养啊，赞叹啊，都在这个十科文里面啊。这个我们现在不多谈啊。不过这个就是利用这种方式。所以，假如我们障碍重的人，其实可以修法华三昧忏。法华三昧忏除了去除我们现在的现前障碍，包括其他的忏都可以修。所以它叫二六十中里面啊，精勤的修忏。以去除你现前的障碍。 诸三昧已啊，开合不同，详略有异，此谓瑕疏，在这里不多谈啊。为供养赞叹礼拜，必具有之啊。这个供养赞叹礼拜，一定是在各种仪轨里面一定会有。而忏悔以下五事合为一颗，总名无悔。那这个叫为忏悔能灭业障，欠且能灭魔障，随喜啊灭嫉妒障，回向能灭浊恶边障，发愿能灭多退妄啊多退妄障，故名无悔。这就将这个忏悔几个把它总是开合出来哈，他如何来对治这种障碍？所以你看啊，他特别这里举这个哈，供养赞叹礼拜，那不是我们还有这个忏悔欠勤水，就是这个文里面的几个哈，礼拜诸佛供养赞叹，再过来忏悔欠勤随喜回向，这个地方每一个所代表的是什么？你看他的去什么障，去什么障。所以当我们在做这个十大愿或是乃至法华三昧，其实在修的时候就发挥了去除你这些障的作用。从你忏悔啊，能灭你的业障，欠勤啊，能灭魔障，都是障啊。随喜啊，能灭嫉妒障，那回向能灭啊，因为唯有回向菩提啊，就不着恶边。你欠勤三宝，欠勤佛转法轮，当然不落魔啊，是不是？我们今天会感应的种种障，不都是从这些障而感应来的吗？所以，当你修这无悔的时候，就有去除这些种种障的作用。既云六十行道，必须理事并知，方可有计。深入私心苟简，犹勿借此妖力啊，妖力妖名，速令恶业障消，善根增长。好，这里面六十行道，这就是我们在行忏的时候，必须要修这个忏悔，乃至修这个种种法，我们必须要掌握它的原则。也就是说，除了表象上的身口仪轨之外，还要知道意指观怎么观，身是如何礼拜，口是如何称颂，意念是如何指观，这才叫理事并啊并知。所以像我们如果有的人急着修忏，像法华三昧忏，不懂当然也有感应啊。可是如果你如他所讲的这般广大的感应啊，你必须要多少知道法华三昧忏所代表的意思，包括我们的慈悲三昧忏，偏事而修所除的罪不深，理事并知啊，才能根本出来。所以你要知道，我们有罪，请问一下，我们在忏悔所发挥的功能是什么？我们有罪，当我们要忏除罪的时候，所得的感应是什么？就像说，我们做一般世间人来讲，我们要欠人家一百万，我们就还人家一百万，那等于是只是欠债没有嘛，啊，还光了还是归零嘛，对不对？就是我们只是把欠的补过去而已，所以我们有没有得到什么？没有嘛，是我们只补回去而已，所以从此就是没有欠债，有没有存疑？有没有留？没有。可是忏悔不是这样，忏悔你欠一百万，到忏的彻底之后，它不是去除那一百万而已，它可能会增加很多。为什么？这就和世间法不一样，世间法是有漏有为。你要知道，我们今天忏的是什么？除了过去所造的业和报 报当然要看，如果已经成熟了，可以也许会转轻啊，怎么样？我们现在忏忏到最后，世间人就是用量一百万还一百万，可是忏悔他不但是把量补过去，还把根源补过来。也就是说，我们那个会继续带着我，虽然我们曾经杀人，那我们忏这个杀人的罪，那现在不是这个忏忏到最后是连那个嗔心啊，就算你是就你以前所造的杀业，可是你有没有忏悔掉你的无明？你有没有改变你的心清净？其实没有，对不对？如果以世间来就是我杀人，那我被去关，那关回来我的心还是我原来的心啊，除非你懂得悔过。所以我们在忏悔其实有什么，它不但除你的罪，改变你的心。所以忏悔是忏悔的真正功德，不单只是除你过去所造，他也记得忏悔去除你当初造业的祸，那种无明，那种烦恼。所以忏的清净不仅能除你的罪，还能怎么样？免你未来的业。所以真会忏的人啊，他绝对不是光只是还那个债，他可以借着恶因缘啊，在道业上增上。所以这时候你必须要了解这个道理，才能达到这个忏的真实功德。千万不要私心苟减啊，自己随便增减，随便加，随便弄。这时候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个功德反而没有啊，甚至有时候会产生慢法的罪。那有时候我们像我们现在，有时候我们看到有些人在修行啊，修了老半天没感应，没感应啊。我最近我是那个地方讲的啊，我在留言有提到，德瑞莎修女，德瑞莎修女都已经快要被封为圣人了，可是在他的书信里面有谈到他对上帝还存疑，为什么还存疑？光靠感性不一定有用。我像他这种人都是身体力行的人，反而会存疑，因为他几乎无保留的奉献，所以反而会存疑。因为上帝实际上真的不能感应。啊，我们现在来看，假如一个人真的深信三宝，那真的去实践，可是没感应，他会怀疑，会。这种有疑心是正常的，有疑心是正常的，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啊。所以为什么到了出国人才能不疑？因为他得到了。否则你如果一直从外境去找答案，不可能有。所以德瑞莎修女像这样的人还是疑，他在羡慕他的师长，说你都得到上帝跟你的，你都可以跟上帝沟通，我到现在都没有。正在我需要上帝给我支持的时候，一直始终到现在我都没有经验过。他的师长有没有？我不知道有没有，因为有些人没有也说成有啊，啊，完全靠自己自我催眠说，哇，感应很多，感应很多。佛法的感应从哪里来？从佛所说的烦恼的减除，智慧的增长。一开始就认定真正的感应是从哪里来？从身心的转化里面谈。好，那我为什么要谈这个？当我们不断努力修，却不如法。观念不清楚，一直从忏悔当中或是种种行法当中求某种东西，要是没感应，完全没感应，我说的是完全没感应。我们讲的感应不是看到光看到三宝，一个好好修忏的人，他直接内心的感应，这就是感应。可是如果他一直往外求，要求个什么东西还他没感应，这时候他会不会动摇他的信心？会。他有时候是不方便说，可是会被动摇。 所以你看啊，这里讲说一定要理事并知啊，要道理啊，要如法，这时候才会得到真实感应。这个感应啊，也不会错看往外错误的去追求一些不当的感应。你第一个方法对，你就会很务实的去啊，你如果观念对，你就会务实的知道说你的修行方法到底恰不恰当，你会调整。否则我们不清楚，盲目的这样修，到最后一次再一次打击自己。修行其实会感应啊，而这个感应不是你要把它认清楚什么在是修行所追求的感应。那实际上修行会不会感应？会啊。假如我们依于佛法正知见，了解真正的感应是离一切妄想才得感应，结果你是以妄想心追求感应，是妄上加妄，感应在哪里？好吗？所以很多大圣的忏悔法不是一般人可以修，要没有一些基础的教理基础，你修只能沾一点有为善了。可是你要达到所谓那个忏的根本功德啊，因跟果不相应啊。法华实相忏，你要没有一点好实相相顺应真如的修法，而都是背离真如的，在世间有为的善恶去分别，你怎么会感应？你的感应当然是生灭的，是。我要讲的是这个。所以有些人在修行这条路啊，曾经都用功过，可是他退失了。后来为什么不用功呢？他也不好说。真用功的人应该在问，为什么没感应？为什么只是我身心的劳顿却没有感应？一定是方法问题，理解有问题啊，你就必须要追求啊。我真的，你一直盲修，一直硬干下去，你到最后会伤了你自己。那久修，一天等过一天，总要给我一个消息吧？没有啊，就像德瑞莎修女一样，他是真实人啊，这种人是真修行人啊。啊，虽然他是不同宗教，可是这种人是很直心的人，他不跟你虚假，所以他讲直心话。那这是一个修行的限制，不是光他，我们有多少修行人也是在存在内心的这种疑惑，只是有的人是面子问题不好说，说啊，面对自己啊。弘一大师就是这种料子的人，哎，很坦诚面对自己的。好，如果你又借此邀利邀名，那这不是制造业障吗？那用忏悔来制造业障，这个也够聪明的，是不是？本来修忏是要除罪，结果呢修忏来增加业障，所以真正修行的务必要防护。你点滴心念有没有起这种分别心，有没有染着？这一点很重要，很重要。要是没有人肯定你，要是人家的目光没放在你身上，你还好修，用功修行。当大家的目光放在你身上，你做任何修行，你要防护你的心是不是有一种慢心，有没有懒无心？所以为什么有时候修行必须要回避到人所有的眼光？为什么？也许你不根本不执着，可是无意中慢慢增长上那种懒惰心，会有。你注意看，老师讲，有的人看不到，的确是有。所以为什么为了防护自己？防护这种不当的名利心、虚荣心，很多修行是回避让大家知道，有感应也不随便透露出来。为什么？怕这一份感应本来是一个浅浅的感应，却感应的重重的烦恼。所以在讲修行心得，都必须要是如法的啦。或者轻易说对外面的人说，啊，会造成我们自己障碍，啊，那， 问：若人已被魔邪所恼，事物所缠，病因所逼，如何得修持慎行也？就是已经老了，你还在修？哎，我们就是老了，让你不修，结果不能修，你又要修，那是是如此啊，那种啊，答：此中文意言是劝使及时精进，勿令魔邪事物病因得其变的。他的意思就是说，在还没有的时候就赶快了。其实这个是积极意义，最一般的这个意义在这里，不要等哪时候，不要再等。今天你赚到十分钟、二十分钟、三十分钟的修行时间，就是你的时间。千万不要被枝枝节节的东西左右你的修行，啊，尤其千万不要被自己的妄想心，啊，耽搁你的功课。然设备魔邪所恼，若能依法精进，则魔势必止。因为你要知道，你精进修持，那当然每个人模式不大一样，所以个人的懒惰的轻重不同，模式要拔不大容易拔，不容易拔。你今昨天你之前下十公斤的力道，今天要拔就是十公斤的力道，除非你有善巧。除非你有智慧，直接找到源头，否则的话，因果相应的，曾经造这样的业，就是这样的报。所以以前是什么？每天做一公斤造业，终于累积了十公斤。今天你要八十公斤，又没有十天的时间，一天那一天你就辛苦一点哦。别人做一公斤的功课，你就要做十公斤的功课。也这样才能对治，所以烦恼不大一样。有时候你会觉得很难对治，其实也未必。我看过有人整个障碍啊纠缠了好几年，可是还是过来了，还是过来了。这个功夫啊，刚开始的感应不多，可是你要知道，感应从哪里？感应从认知感应开始。你会发现你的障碍减轻是什么？你的心理障碍减轻。有时候你会发现身体的病没有改变，可是心情改变了。可是发现心情改变了，没多久病就改变了。为什么？因为那个源头是心，源头是心。所以你会发现它是慢慢在转的。可是如果你一观念一直不改，反而在追求这种短暂的那种感应，结果到最后是欲速则不达。所以应该要死心。对佛法信心具足，全然舍下，完全信受。唯一要注意的就是，我们是不是真的依法？你只有问这个而已，其他就不考虑了。久而久之，为什么？罪是心来的嘛，忏心，罪就没了。那为什么现在灭不了？因为当初是诸多因缘所造的罪业，不是两三个缘拔掉就算了。对。我盖一张违盖个违章建筑要拆，也要一点功夫啊，是。所以说，如果你修持精进啊，啊，也能啊，模式也能处啊，设备事物所缠，急需拨遣事物。我刚才讲啊，拨遣事物，有些可以拨，有些不能拨，可是不能拨的无可奈何。可是有些东西你可以减少的，你可以做到的。像有的人染外境习惯了，没事都找事去了。那至少我们这一点我们可以，像你看我们以我们现在来讲，我们想要节省事情都还不容易啊。可是至少我们没有积极往外去找，是，嗯，我们只是尽我们的责任，凡是以法物不相干的，我们没有。我们很少去攀，对不对？我们总是都有一人在，都是三宝事，都有一些意义在。其余的我们很少去做。这样，因为一个团体在运作，就有他的要处理的事。那一些必须要做的责任所在的，我们不能去减省。可是能一些不必要的，这种。 干扰时，我们应该要省去掉啊。修持精进啊，啊，色被病眼所逼，亦须不惜生命修持精进。如慈云大师：人苦修行，请观音忏，不为除病，兼获圣便。所以这个道理，如果你懂，一定就会知道这个。他真正的忏悔，到最后所得的，就不但是除罪，会什么在增长？因为忏到底，忏到心愿的时候，不但是除以前所造，连未来的祸都可以除掉，未来在造业的这种烦恼心都被降服了。所以他得到这种辩才啊，荒鬼俱存，诚可医用啊。过去大的是这般修行，我们也应该要这种典范还在啊，应该依他。若设大病苦诊，不能做起坐，亦有决意三昧。决意三昧就是以动中随境观察的修行啊。这个法则在我们讲断定西要的一些法则其实有。那随之意三昧就是动中修行三昧，就是小止观里面的力缘对境修止观。你所以你要真修的话，连睡觉都修，连吃药的时候也修，反正你的现前的心念在哪个境上都修。怎么修？我们知道一切妄想心不是都是妄想境，不是从妄想心来吗？所以面对境，其实就观察到妄想心。所以以妄现前任何妄想境，你以正念观察，不落分别，不落那种计较分别，就是修。从你所知的理法面对境，做这样如实观察，这就是修，就在降伏你的罪业。良可进修，或复即以卧时，运想修行此供养等，啊，昼夜六时，存心不懈，照修。不过不容易啊，不要等那时候了，因为啊，还会痛。你看一痛念头就跑掉了，所以趁现在，只要还能听懂话的，就是修的时候。只要现在四肢还能动，每个人像每个人都有问题，可是只要还不障碍你，就是修的时候。而在他未起之前，我就降服他，就让因缘不具足，所以后头的东西只会减，不会再来，不会增，罪业只会减，因为你现在就把握了。我们现在也许后头有罪业障碍要出来。可是你要知道，当你现在就再大碍障碍没出来的时候，其实你就可能对治到它了，不是回避它。当我们现在修，其实就在对治了，就在对治啊。如念佛直指所事，念佛直指这个所事，色事兼修之法，病中亦可准用。念佛直指里面所谈的。面对事的时候应该怎么修，这些都可以拿来参考。必能灭障增长善根，又或依下文专念阿弥陀佛，亦得解脱也。是很有意思，很有意思。所以从这里开演出什么，在我们修学过程当中的一些障碍啊，必然会有。那怎么面对这个障碍？所以这时代啊，我觉得修行有时候以我的心得啊，有时候等我们稍微对一些事情修行的现实啊，知道以后有时候时间就过了。可是在你没有体会的时候跟你讲你还不知道，等你知道有时候已经脸色没体力了。不要讲的是很多我们很多修行人会做修行梦，会做修行哦，这样讲很难具体说出来了。就是说修行的花样念头还很多， 始终那种修行的老实劲还没有，所以经常在很多地方还在找，找到最后就是一场梦，由外面的梦跑到另外一个佛教佛门里面的梦，在做梦，几乎是不容易拿起这个真力道，然后在花样上啊，外面上啊，摆门面的特别多。这个你想，还是没用，还是没用。你跟我摆那么多门面，你跟他讲说一定有感应，我知道一定有感应，可是我现在要问的是，你现在降服多少烦恼，你能做多少事，你对自己有几分把握，这是现实事。我就讲过，你一直不能寄托于那个明明不可知的不可思议功德，那个有，可是现在没有的就是没有。我们为了要求的保障，我们现在必须要尽量把靠别的的因缘，尽量不要想太多，信心要有，但还是往身上去，往自己身上去聚集。所以我们上次讲那个净土的时候，不是讲吗？三宝的价值有，可是如果我连我自己都有力道的话，那当然就稳扎稳打了，就一定没问题。因为如果你自己都有信心，三宝的感应就是修行，就是你自己就有能力去招感三宝的价值。我们讲过 感应是什么，前面不是讲吗？三宝就是全然的护持你，可是 你得几分是你的事。所以当你对自己修行有更强的信心，其实在某个意义来讲，三宝对你的加持就是更强，不是吗？你能感应三宝的加持就更强。所以修行的重点，我们不忽略三宝的加持，只是我们现在能做的，因为三宝从来没有打折扣，那现在能找的就是我们自己该尽的责任。对的。好，我们来看下一个。云何修此关门，为熄灭一切细论境界是旨意，明见因果生灭之相是观意，出个别修，见智增长，至于成就，任运双行，是这样的。要修止观，止观就熄灭一切细论境界。好，我们现在来看啊，大乘法的止观有没有讲一些很具体的修行止观的一些步骤？重点都在观念，重点都在观念。你要用什么打坐什么仪式都可以，因为那个已经不是重点，那都是相共之处。所以原则掌握住，其他三面都可以修。而大圣不共法的这种禅定，最主要是建立或者正见。这个正见不但是去除世间法的执着，连于佛法的这个啊，并不是去除，不止佛法的一些施舍也不止。我所谓的不止，不是放下，也就是说，原则掌握住，善巧就是应用之妙，存乎一心的，所以他不会放下这些方便善巧，但不会死守，因为他知道源头在哪里。今天为什么要对治？为什么要修善？为了去恶？一切也从去除妄想心为源头去看的，知道吗？所以他不在这事项上多再多点时拨很多时间去解释，因为这个东西是随缘的。最主要是那个观的离体修行的总则有没有？所以这谈的止观竟然只有这个，讲出一个熄灭一切细论境界。好，熄灭一切细论境界者，为熄灭见思细论、尘沙细论、无明细论，见这个熄灭这种种细论。那这细论是什么？简单一些讲，本不生不灭的生，跑出生灭；不垢不净的，你就跑出垢净，就叫细论。对。 那这个戏论从浅来讲叫做三界里面的见识惑，从深的来讲就是界外的尘沙惑乃至根本无明，就是我们起心论里面谈的一切问题吧。三系六出开演出的种种戏论啊，是见思戏论习则一切有的境界面，尘沙戏论习则一切空的境界面。那这是方便说的啊，因为有空啊，啊有就是啊，所以外向的一种，我们不妨讲说，见思啊，从于这个我执上，那如果尘沙，不妨是从法执上来谈啊。如果从有境界跟无空境界啊，有时候是稍微有点不是很明确。因为有的境界空的境界在一个尘沙或断的时候它并没有泯除，它是远离有空的境界的执着，并没有泯除，对境有一种要灭除什么东西，因为它本是虚妄的，所以用空有来对可能有些地方要再分盘的地方会找多一点，我就觉得就是说破除我执，破除法执啊。那无明细论习则一切亦有亦空，非有非空境界灭啊，随顺一心真如门也。就是我们如果姑且讲见思啊，就是造作三界三有，那么欲有，如果要这样讲呢，欲有、色有、无色有，有就是存在的意思。如果要这样讲的话，见思惑就出三界三有。那尘沙细论呢，这一切空境界灭，空境界灭就是变成对于空法的一种不同的疑惑。好，在空所产生种种境界分别的这样的以法执这一方面的迷惑也灭掉，若要分可以方便这样说啦。习灭是随顺真如，因为真如习除一切对待一切争论一切妄想问题，这叫随顺一心真如门。明见因果生灭之相者，因为你要观，你看到执在这里强调什么，大家留意一下，执是止息妄想分别啊，把那种妄想分别止观呢，观，你看哦，我们不是缘起性空吗？对，所以观息灭是不是观有一点比较偏重观性空？好，止门啊，我们止就是熄灭，是不是偏向就性空来谈？那观观生灭是不是比较什么缘起这边来谈？是不是？所以它后头叫随顺一心生灭，这个在倒数第五行的上头啊，这里面讲叫随顺一心真如，因为把种种妄想种种差别相摄归性空体，就熄灭一切妄想分别，所以方便说明为随顺一心真如门。其实真正的门是两门是同一体的，没办法去完全分的啦。可是在修道的次第上来讲，偏空来讲就熄灭妄想，偏差别来观察的话是怎么样生灭的门。可是实际上呢，你今天能止息妄想，有没有观的部分在？所以我在很多地方在谈那个观啊、执啊，执跟观有些啊，执偏向不起分别。大家注意一下，就是我们从以某些道理的认知，观其道理，偏取其性空体这一方面，所以变。从差别观差别观 观察别，就是摄到导引到性空，所以就执行。那我们从观的立场，当我们在观一切差别的时候，观到它生灭的时候，是不是能得止息？也能得止息。这是到最后止观融通的人，他就融在一块，因为他不能割。你真正要止息，一定要有观，否则止不来。你要观，观到最后一定会观到它无生，一定会止。在修行的次第里面，先如者六不一样而已。我知道它不能分开，现实上止观不能分开。在见智修行上次第是如此，所以先止后观。你看，明因果生灭之相者，为明见无明因生，则十界果生；无明因灭，则十界果灭。尘沙因生，则恶圣果生。尘沙因灭，则恶圣果灭。见识因生，则六凡果生；见识因灭，则六凡果灭。就随顺一心生灭门，强调什么？生灭，生灭，生灭，对不对？所以强调就是这个东西会如何产生，是因为是这样的因，有这样的无明因，所以才有这些种种界相出来。有尘沙或的因，恶果人。是界外的，不，这个恶圣人是什么？界内的已经相互，那因为界外还没有，才叫尘沙祸嘛，对不对？所以尘沙祸如果没有，连恶圣果也这种也不会有。所以尘沙因生则恶圣果生，尘沙因灭则恶圣果灭。连恶圣果，恶圣果是圣人果，可是这里面还是偏吗？是不是？为什么偏？偏离法执才有涅槃可得啊？这样懂吗？恶圣人为什么不能究竟？是在法执上，法执上就是尘沙惑，所以他会有所得。好，那见识当然是界内的，有见识惑当然是凡夫六道都在这里嘛。所以这个生灭，我们就是变成。你看啊，他观身的时候是不是隐含着灭？当然了、啊，我知道你是从这个因缘生，是不是告诉我，只要这个因缘没有，你就不会生？嗯，对呀、啊。所以其实，在修观的时候，隐藏的智的内涵在里面，可是他偏差别，偏看他的变化，生灭变化，偏从这边生灭变化叫做观。可是当你观到说原来都是在生灭的时候，不是就是、啊、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从你看到无常无我，就不是寂静吗？这三法印就是一法印。好，一心二门本不相离，一心止观亦无先后。但曰初机之人，久随生灭，未达真如，故先修啊。先修即观，即观之子，即观之子，就是不离观的子。观什么？观真如无自性啊，观法性，诸法无自性啊，观真如无一切妄想相，是。所以先修即观之子，重点在止，就是透过观会归止，安定止。所以他的身观有没有？就初学来讲，他只是得其一些法义，做一些会归色而已。他有没有身观？其实真正的观啊，如果我们要严格来讲，我们在讲那个六门教授习经论的时候，那个观其实是在摩什么他之上来谈观的。否则我们经常的观经常就是思维修，叫思维修，不是真观。所以当然在大乘法上的立场啊，一开始也是如此。假如你的心先不得定，就起观就散乱一直下去了。所以那我们要修止，总是要一些认知吧。什么你指下来，像比如说我现在要把专注心放在我们的鼻头上，那也要有关到鼻啊，不然你关谁？关别人的鼻，关别人的鼻跟你呼吸有什么关系？是总是任何东西没办法完全隔开那种 分别心。所以我们初学的人呢，在修止是吗，就建立在我们之前的种种观念的养成知见，看你能得几分，一顿观念转到对现前境的分别，还没有办法做细观，总是这些道理让心安定下来。比如说我们讲的讲的啊，世间无常，无常无一法曾刹那安住过，让我可知。所以从一观无常，这种还没有很看气到真无常，可是这种道理的思维让你心只在什么不分别，好吧？所以先用粗浅的知见做简略的观察，然后将心安置在那不起妄想分别上面，名为生活他观。另观生灭即真如，种种生灭即真如，对治生死涅槃执着，就是生灭即真如，那样对治生死涅槃的执着。因为生灭即真如，那你就不用再起分别两头。为什么？当体即是，那当体即是起造作，另起一心去追逐什么的心就止下来。如果我们知道真如，一切法当体即是，偏以真，偏就真如来讲，一切即是，即是就不需扰动心在往外求，这个心就只在现前境，是什么？当我在打坐的时候知道我的妄想心就是真心，这时候你要不要再多一个躁动心去去除妄想？你只要放下执取心，当下妄想心就是真如心，你就不需要再躁动起来多一心来对着它，不是就止了吗？自己自修即止之观，名为毗婆舍那的观。另观真如具体生灭，增长善根及以大悲。这时候我们的观要导引什么？导引到观察差别，是观察它，也要顺应法性哦。不然到那观到最后，观到世间的贪嗔痴，却不如法。就是说，同样在观，我们要观到的是众生的什么苦。观的彻底，有的人到最后停在表层，就要看到世间实不可爱事，就升起可爱想，这观这个就麻烦了，对不对？他观不彻底，所以我们会观到，就看到说，止下来，同时又知道说，哦，原来众生是因此而生彼，因彼而生之，种种烦恼是这样生来的。众生看到众生的这种无法跳脱无明所束缚的那种无可奈何的轮回流转，因此升起大悲，想要引导他们入我之间真正解脱，是，所以他也会回归到那个大悲会从哪里来。你要知道我们现在都是很难再细谈很多大悲，是因为能抓到众生普及一切众生的根源苦，这个大悲才会升起来。你个别观维系苦啊，个别苦啊，你生不了大悲的。你看到他有苦，看到这个他没这个苦啊。你看到苦地则一切众生皆苦，极地都是这样。所以你会知道说，众生你会知道往法门无量誓愿学。那众生为什么无边？因为这个根本问题没解决。众生是无止境的众生，没有停，所以你会发起真正的大悲，不是只是一个小小简单有限有量的什么慈善而已，慈善工作不是，你会以此为满，稍微做点善事，你就会有生满心满足心，你看不到根源的问题，所以你的悲心会说，你缺钱给你啊。没事的啊，好，你就善心就停了。那我给你了，你肚子饿，现在可以吃了，好，可以可以，好，没事了。你对他的关心就停了。你还没看到他其实还在轮回。所以我们的，你注意看，我们的悲心其实不大。 我们还没有感觉到众生真正的来源，苦的来源，还是苦在哪里。如果你自己也深刻感觉到，你看他得一时安乐，只是暂时的。就好像说一个急重病打个吗啡稍微止痛，你会不会就放心了？不会啊，你也等到吗啡退掉了，那个止痛药退了，他就又病了。像得癌症的人，你不会说他打吗啡啊，没事的，安定了，可以睡了，我也回家睡了，以后就不用再来了，对不对？他没有解决问题。所以增长善根及大悲啊，如此辗转互修，渐令增长，若自发心注中，真实止观成就，自然任运双行。最主要是你这个理事啊，理事能容的，理事容的时候会有什么情况？就是我们讲啊，我这只是一种想象啊，就是说其实也不是完全想象，你慢慢做，你们知道，你这种观察会一来一细，所以我经常讲的，会观到细胞处。你一般我们在观的时候会从什么？会没办法融得很自然。可是你如果观得很自然的时候，变成就在观的时候，整个离是合在一块的，离是合在一块的，因为这个是诸法的。这生灭跟不生灭本来就合在一块，所以你就是合在一块的观，你根本不是区隔开来的。这个观哪里？无处不观，因为也没有哪里不是，所以会产生什么？你对于应用的法则越来越熟，不用起两个心。再观，你应用的地方也没有区隔。你会越来越透到外在的很多境界，包括你的心念。所以这个准则一拿到的时候，同时你就会才开始知道，你很容易认识自己。你不会再被一些花巧的理由自欺了，因为它的背离法性。讲这个不也有的没有的理由，你都不会被骗，因为你很清楚。真简都是这样，所以原则越透，你就这个就是从你佛法原则的掌握住以后，我们的观心、观心念处也会越细，观法也会越细。这是熟到很多地方都会把这个念头带在任何境界。那初学的时候会怎么样？会。久久才起个念头，完全就忘了。如果你开始精进修，你会自然一直串习出来。那串习出来，这里面法的稳定力会支撑着你，你自己会产生一种解脱的感觉。所以解脱的感觉，不是说马上解脱，是六尘境在束缚你啊，越来越弱了。再我们看啊，214页，其修持者住极静处，结跏趺坐，端身正义，就简单这样讲而已。好，那这里面此文虽略，已含25前方便。住极静处，即是阿难多处，即摄具五缘呐。啊，这25方便里面有种种。啊，这个在修定之前的一些准备啊。那这个，我们如果再讲的话，会很长。那这个，我想大家有机会自己去翻阅25方便啊。总之，我们先就这个论文来谈极静处。极静处当然是外面，我们先讲外缘极静。最重要还是要心极静，要心极静。世间要找到极静处很难，像我跑到山上里面，这个鸟声实在是很大声，对不对？动物声，那在外面的另外声，其实哪要不都有声。好， 当然有时候我们还是要尽量在环境上去减责，因为我们现在能摊受的能力不多，能力很弱，所以环境的干扰因缘越多就越不容易。可是实际上极静处是什么？除了外在，最重要的是死心啊，这个非调性啊，这个对身心的调整，身心在于修行的决心，摒除万缘，放下对世间的希望期待心，才是真正极静处。知道，这个心没有改变啊，不容易。那这样环境的极静啊，也是一个附带的。我刚才讲过，就是虽然有心修啊，我们毕竟还是在业力里面，相对的调整还是需要，相对的环境要求还是需要的啊。所以住极静处，结跏无作，端身正义。最主要那个端身，当然我们可以一些规矩，大家也知道正义。正义里面牵扯到什么？发心，发心。修禅定的一开始的身心调整极为重要，极为重要。假如一开始发心没有弄好，你修到最后，有时候就会偏差掉。你这个方法有了，就好像说，煮菜的材料有了，可是调味料竟然忘了，这整个味道都变掉了。所以我们在修行当中，不要把修行功夫当作日常修行功夫，日常到最后变成就是好像行尸走肉，哇，那时间到了我就做这个事情，可是没心了。所以其实我们在端身正做正义的时候，端身正义的时候，应该第一个在提醒自己为何修行，啊，甚至要调整自己现在，啊，比如说，我经常讲，想的就是说，有一种善巧，我忙放不下，啊，所以打坐的时候会把平常生活的习惯和挂碍的事情带进去。那所以说那一堂打坐就等于是没有，因为他在那熬。有时候你必须要想啊，我已经很难得有修行的时间，要挂碍时间哪挂碍得完？我一次一次没有一样东西学会放下的话，终究到会把这一生误掉。要挂碍可以，等我打完坐再挂碍，再打坐这一段时间全部放下。为什么？生死事大。那万一没有万一，我在乎的是万一我死了，不是事情的万一如何，就是类似这样的一个心理调整，要有，否则的话一贸然马上就这个莽莽撞撞的哈，心浮气躁的就打坐，没什么事，等你调好，大家一定要下坐，所以端身正义那个身心调整。所以一定要有一些技巧，我就经常讲要有一些技巧来整顿自己的心。所以你打坐不用急着，你就在那个前几分钟，你把自己的身心做一个洗涤，整顿一下，我因何因缘来修打这个坐，我现在处在什么状态，我还有多少因缘可以修，怎么样，这个用利用各种面向来让我们的身心愿意安住一次，这样的你一调整花个几分钟一调整，你这一趟就好修了。我真的，你这样就都把平常那个动作的习性啊，就又串习到打坐的时候，那时间都很难熬，心不安，身体坐在那里，心不在那里，所以你没有先跟你的心打个契约，这段时间你属于这里的，这很重要啊。再过来，不依气息，不依形色，不依虚空，不依地水火风，乃至不依见闻觉知。这重点在于不依，就是不依一切。那什么叫不依？都不要想，还是怎么样？这个不依的要领在 才是重点的。我们很难做到这个呼应，所以最近我一直在讲课，原理跟你讲的不一，没办法不一。所以整个佛法的观念没建立，整个大圣止观的观念没建立，那个讲不一道理很容易懂，不要一，可是就什么叫不一，你就做不来。对，我们不一叫不取，那不取的时候连什么？连舍有没有？连舍有没有舍？我们为什么能不一？不一，就是因为在道理上，我们认知它，依它无意义。就是从道理上先开解自己，知道说取它无意义。你刚开始能够完全不一，最重要我觉得是那种意义感。你对这个东西产生实质意义的时候，你想不一都没有。你就算你的，你先认定它为真，然后叫我不要去看它，就其实也一了啊，是不是？现在这里有一个真实的东西，然后啊，这有一个好吃的东西不能吃，然后看着它不吃，可是在想它。那如果非要放一个烂的东西，就在放你眼前。你怎么会依他？拜托你拿走啊！哇，为什么？不可爱啊！这时候就算你眼前放在眼前，你会不会依他？当然，我讲的是一个方便比喻啦。如果你认定还存在，其实在法上来讲就是还是依啊。我现在讲说，如果你知道它是虚妙的话，你的心会不会放上去？你一点心想拨点心去在乎它都不会。所以建立这个观念，必须从其他整体观念上。认知以后，你慢慢清楚知道，其实一切法真是如妄，就是你从一心不觉而启动的，所有见闻觉知都是如此。这时候道理慢慢疏通了，你对他的一的心情，取他认定他的心情就是动落了。所以就算尽依然起，可是你无心起他取他。没意思的，对不对？就像现在有人在那里除非你很喜欢看布袋戏的啊，但现在像我们要看布袋戏的，一定会很容易打瞌睡，演什么？叮叮锵锵，叮叮锵锵，因为你不取其，你的意义对你来讲不深，所以就算他现前，他束缚你的心就弱，所以一定要是长从心里把疑惑解除。所以很多人在修这个大圣观法，离位通达就修，很难从内心去疏解掉他的执着。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先到此，晚上再继续哈。好，我们就。